欢迎回到知识分子，我是洪耀，
我是佩文。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一本书呢，是尊孔独宗校训组所出的一本书。
哎，是的，他你念完了吗？OK，这本书的正式书名它叫做《编辑力养成计划：冒号职场界社区》，
到底是在讲什么呢？
你是不是一头雾水？OK， 那这本书其实我们先不要吐槽这个书名，
佩文要吐槽，但是他说先不要，就是他等下要。
我会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啦，
okay.
就是站在一个书店员的角度。
好，
但除了这一个想吐槽的地方，整本书我个人私心非常喜欢，也私心希望很多人可以留意到这本书，甚至是支持这本书。那这本书，刚刚洪耀已经预告了，那它是吉隆坡哦，就在职场界社区的里头的那尊孔独立中学的校训组出版了一本关于这个社区的采访。你报道，你可以从一个杂志的角度去说，他就在里头介绍，目前职场街这里有什么书店，有什么老字号，有什么古迹。
哦，原来是因为有介绍书店的部分，所以要推荐。
哦，你今天
里面就会推荐商务印书店。
书店是一小部分啦，但大体来讲
还有介绍商务印书店，
很小的部分啦。
Okay,
因为
广告费没有给足，
倒也不是，主要是版面的关系。
好，
那但是整体你打开来，它就是一个图文书全彩的印刷。
OK，
那里头会有各种老字号的食物啊，那裁缝店啊，苏兰街特色的一些宗教场所啊，还有庙宇啊。那就是一个你放在一个旅游区或放在那里，大家一看到就会哎，这个是什么东西？对对对。
作为一个充满刻板印象的人，我就要问，那他有采访外劳吗？
非华人，我想有吧。
我的那个刻板印象在职场街不是外劳街吗？就采访职场街的老店，好像都是外劳在讲吗？还是真是一个刻板印象？根据这本书
里头访问的老板都是华人的，
可是
大部分都是华人的。
okay.
对
啊，老板是华人了。
哎，对啊，那你这样子说，我还真没有想过这个角度。
没事、哎，我就真的是纯粹今天就是玩奔放一点
哦。
对，因为有人说就是，如果就是佩文是很认真的人，对吧？就是总要有一个来捧梗的。
不敢当，我捧梗才是吧。这档节目是你们几个、
哎，
我是来客串的。
反客为主很久
了。没有，不敢当。
没有，你是我们议员，好吗？那就是已经讲了嘛，这是一本，应该是我们第一次推荐一本学校出的文集。
我一般都，主要是这本书它太特别了，它特别到说。
Okay.
但你既然提到这样子，那我就直接说就
行。
一般好像出版这种书啊，就是学生的刊物或读物，那有很多时候是你仗着人情，或者是学校可能有一些所谓的分摊
金字塔的这种结构，每个人一定要买多
少
本，
对，然后他有可能就是大家折腾完，然后就大家一起买一本，然后让朋友买一本，或自己买送人，那也就算了。但是这本真的是他写出来，你放在书店里头，然后真的会有人会买，然后他会是我们店里相当喜欢推荐给读者，那也不便宜，
镇店之宝，
不敢，也没有那么夸张，没有那么夸张，但这一本这样全彩印刷的小书，那就30块钱，那你看到你觉得很有意思，逛苏丹街，逛慈兰街，然后看到一本这样的书，可以了解地方的掌故和历史变迁。那就买了。那是一个非常特殊，蛮有成就的一件事情。
是，可是它有什么特别？因为其实这种记载老故事、记载一方的水土的书也，这个不少嘛，对不对？
你的印象是这样吗？我的印象是相反，我印象是很少。
我记得好像
比如说你要，
很多学校都会做这样的。一个主题，没有，就是在你的眼中，
因为我在书店要，比如说我在书店，每次外国旅客来问，你们有没有一些介绍这条街的书，或介绍这个社区、介绍唐人街的书？那在很早很早以前，张吉强先生的两本书绝版之后， 就没有东西了。
嗯，
而且是华文的话，那就更加少了。嗯、那好不容易有盼来了一本新书，
嗯，
那还要是我们每次挂在嘴上说啊，现在的人不读书的这个00后哦的弄出来的东西，那是非常珍贵的事情，非常可喜可的事情。
了解，
对对对，
因为我以前读江宇华，
嗯，
我记得那时候我中一的时候，我中六的学长姐是有做一个实物文学，也是来市场街的。然后就是我第一次来市场街，就是那个原因。
嗯、
那时候我的那个华文学会老师叫杨金耀，
哦，杨老师，对对对，
已故的杨金耀老师，
已故的杨老师。
然后他就是带我，就是所以那时候就知道那个各种各样有那个鸭脚啊、肠粉啊，
哎，那你是那是蛮特殊的。那书本后来是在校内流通，
嗯、
还是有？
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它是一个学校文集，然后大家就然后买它那个写法会是它就不是，我不懂这本书会不会是很认真的，就是问很多。嗯、我们那个时候记得是它可能会有一些采访的片段，
对，对对，
但它更多时候是对于食用食物来传情的一个散文的一些写法，
嗯嗯嗯
啊，然后也很多很多部分是学生创作了。
哦，那这部是完全是
写实
非虚构的、
哦、
的报道，或者是你可以把它当成是采访手记或者是采访故事杂志这样子，
嗯、
但它不是，它没有诗，它没有虚构的。
嗯，
哎，对对对，
好。那其实它有什么一些页面吗？我们这个配文式的这个经典的介绍书的方法有哪一些部分是特别触动你的，然后你想要这个跟他分享的？
这本书的段落，嗯，毕竟是中学生的创作，
嗯，
不是创作，从中学生的手笔
，OK，
那经过了这个魔豆出版社的编辑他们的这个的修改和提炼，好。你要我念的地方，我今天不会念太多部分
，OK OK，
但是可以，但是有，但是像比如说我在脚本上面就写，
嗯、
我第一个要介绍的是，恰好记这本书其实恰好记录了很多这个社区的某些瞬间，
嗯，
那这个瞬间就是一个这本书用来点题的一个副题，叫做在瞬息万变的时代，我们记录。
OK，、哦、
那它就是一个这样的感觉。那我有幸邀请到这批同学和他们的老师到书店里面做一些分享。
嗯、
那就有提到说，其实就他们说起，就是有时候他们做一房，那二房的时候，那个店就已经没有了，所以他们就记录了一个瞬间。那以我自己的一个阅读的一个。本身也在职场街的一份子来讲，
嗯，
那我这里可以从两个角度去告诉你，这部书它确实捕捉了某些瞬间，比如说第56页，它会提到，它是给大家介绍一个钟表修理师傅的店，其实就在商务的楼，
嗯、
现在商务现址的楼上那栋大厦里头。那我那天才得知说，那位老师傅他其实之后就可能就没有办法营业了，因为他身体不好。
嗯，
那但是这里头的篇幅是相当多的，你看好几页，然后照片拍得非常漂亮，拍他的工具，他怎么修，然后里头有写他怎样为什么这一行很难做，然后很考记忆，很考手艺，很考细节，那他也不鼓励。
嗯
他也没有鼓励自己的
孩子
新生代啊接手、
嗯、
然后说确实是个比较困难的工作。
嗯
哦，那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刚刚洪耀努力要炒热气氛，但是面对我这个社畜，刚下班的社畜，没有什么力气陪他一起打闹。那说到这个书店，那这个书店这一面也能够非常看到很多、
哦、
很多事情，也会叫人、
okay.
以我来说叫我感慨。比如说你看到商务的那个部分你会看到这个招牌，它的招牌里头它没有上海了、
哦、
它是比较新的照片，
以前是上海，
以前会有一个上海会有一个商务上海这样的字样，但是现在这个上海的拿掉了、
嗯、
OK， 那比如说你看到雪林书店下面你会看到画像，一看就知道这是标志性的谢老板、
嗯、
就是谢满昌先生已故，
嗯
哦、所以就时代变迁，
是
OK。那又比如说啊、看到这里啊、
竟然有
有我同事的有我前同事的这个像
哦、
那又比如说里头也会有记载说商务书店的营业时间是几点到几点、那这个时间啊、之后它其实不是这个时间。之后会变化，
已经错了，
以前也不是，
已经改了，
就是说你会看到这些信息或这些人，那比如说这些都是灵魂人物，像谢满昌先生就是雪林书店的那个招牌他本身几乎就等于雪林书局、那他已经不在了，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部书里头他就很珍贵记录和捕捉到某些一些瞬间对对对，所以是可能现在你不觉得怎样，可是多几年之后你看回去你会觉得确实是挺有意思的、对对对对。
好，我只认得三个，还有两个 John Bookstore 跟 Rewayan Bookstore 是 英文圈跟马来语圈的。
对，那个 John Bookstore 是非常有名的二手书店。那这个 Rewayan Bookstore 是相当新的一家店，2022年才创办、我们也不晓得以一家书店来讲他们能够熬过多久。那其实在这里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同行啦、就是那个不顾二手书店。
他不是在 GMBB 吗？
他在这里的外围。对对对。所以是这么一回事。
这个书你们会怎么归类它？
那我会把它完全当成马新专区的历史书来卖、
感觉也蛮像旅游册这样。
会吗？它其实除了这个书店特别很贴心，会有这个营业时间跟地址之外，只有书店其他全都只是报道而已。他没有附上这家店在哪里，几点到几点？对，他就只有书店这样
还有附上脸书专页。
是。
颇有深意。
不是这样。其实是他们也有，他们其实有采访了书店。
为什么没有书店的报道？
但后来他们分成几次出版，这个是出版成书的。那书店的采访稿子是收在另外一份他们的校讯刊物里头。那后来是我想就整个成本上，你看到这个非常花钱就是全彩
、对，
那要控制在一个销售考虑方平衡来讲，最后他们忍痛就没有把这个稿子收进去。这在我们在书店店里的分享会上面，他们有提到，就是像有些遗憾，但倒也无妨。毕竟说你讲你翻阅这些书本里头，这个书里头访问了各个安迪安哥或是公公婆婆他们，书店还是比较有文化资本去自己表达的，对不对？那我们的故事我们自己可以说但是他们的故事，我觉得他们这个版位。如果比较珍贵的话，那还是他们给他们。我也想赞成编辑这样的一个牌，对吧？反正当时被采访的不是我嘛，是不是？
对啊，这个碑文多希望你们可以把它画下去。
没有。那时候不是这个计划也好久了，好像是因为 COVID 的关系，所以被打断和、被打断和被
为期很多年。
他好像不会毕业吗？
还没有毕业
。还没有。
那他是几时开始的一个 project 啊？因为通常这个学校不就是维持一年，然后就是开始，甚至要在考试这个开始前结束。
这就是尊孔这间学校的校训组它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它好像辩论组这样一个学会，就校训组是一个学会，它不是一个。
然后他既然可以有一个为期多少年的 project，
然后
大家就每一届，
我想是的。
哇，这个很强
对，
好，
行，
那你的感慨当然应该有包括新生代当中，看这个城市，居然还有人会去 care，
这是蛮这个，我感慨的是他们整个制作的过程，有作为学生他们做刊物有很多助力，这是我非常羡慕的感慨。不过那个我们等一下容后再讲，提到你刚才讲的就是新生代眼中的城市变化。我本身不是感慨，在这里的信心比较多的是 和
惊
讶，感动，对，感动，感
okay,
感
okay,
首先是惊讶，就是说，哎，这不就是一个很老的地方，很老旧的地方？
你们竟然
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会蛮意外。比如说这里有它可爱的地方，有像可爱的地方，比如说我就提几个地方，就是不纯粹只是找任何随便乱枪打鸟子 ，OK， 这家店家看起来人家讲好像很好吃，
看起来很旧，
对，我就去里面蹲点，然后大叫人家，不是这样，里头也有他们的有一些取角和选择，也能够看得出他们的关怀和他们的一些思考。
Okay.
我这里就举几点，第一点就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两街最近进了这几年来其实一直都进了很多大量的那个欧式的咖啡店。
嗯
，OK，
欧式，
其实就是西式的咖啡店，里头用的语言是欧式。
嗯
，OK， 就是很漂亮的装潢，然后大家会来打卡，然后咖啡喝的是美式或者是 long black，
all right，
对吧？啊，那他这里说，哎，很好啊，就有这些店进来，那可以让整个社区会比较有人气，可以活化起来。
嗯，
可是他们却又很奇怪的，我这里用奇怪是引号啊，就是他们会去思考说，哎，可是这样的一种咖啡文化，它其实冲击了戈壁店文化。
嗯，
那他就开始去讨论说，才去想说，戈壁店的喜欢到戈壁店的人，可能就未必会喜欢去这种西式的喝美式喝 long black， 那对他们来讲，这里他们喝了十多年几十年的 Kopitiam 可能就维持不下去了。
嗯，
他们会去想这种事情。
嗯，
这是一个就咖啡店文化，他们的想他们有考虑说啊，要是一家店或一个社区里头这两者之间有某种平衡啊，那该有多好。
嗯，可是这个不符合这个 business 的角度。
对对对对对啊！但我觉得他们
是一个奇怪的。
可是看你从什么角度看，比如说是不是只有两种而不能够结合？
对啊。
比如说与大家可能这几年大家可能就 COVID 之后呢，那个凤凰饼家他搬到了新店。
哦，
那他也是，就是那整个设计。它是有冷气的，它是非常也很红的，也很能够吸引你进去的，但它不是欧式咖啡风格，它是有某种保留了某种传统的店。
嗯，
哦，那你觉得好像也好像是一条出路是吗？我不确定同学的看法是怎样。
嗯，
哦，那时候办活动我没有问他们。哦，但我想这，但我要说的是，他们会问这种问题，他们会想这种问题。
嗯，
里头你当然你可能会不赞成说，哎，他们可能有失偏颇，或者是我觉得也不到是有失偏颇，就是有一些
讲的太灵合了
啊，对对，太灵合，
没有那么的。非此即彼了。
哎，对
对
对
对对对。
当然，你站在他们同情Kopitiam的角度，Kopitiam他们怀念，他们感慨这个Kopitiam文化，好像弱势这样子，那你也会觉得有点点，哎呀，很惊喜。比如说，作为一个很有可能。因为店因为屋主，因为屋主希望可以
租金高高，
因为希望要拉租金，所以你可能以后你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待下去。如果你是这样的人，那你就会觉得你会有点感动，对吧？对吧？所以说新时代年轻人总是。多了一些同情和同理，一些正义感，对不对？
真的吗？好，
那往下，另外一个是老鼠街，
老鼠街。
当然你们应该都知道，就是在书店对面的那一个店的后巷就叫老鼠街，就是巴萨嘎拉，那里就会摆各种各样的老鼠货。那
老鼠货是什么？
老鼠就是来历不明的脏的，可能是脏品。
这一张
对，
哦，
啊，那这里就有写，然后这文笔我是觉得挺有意思哦啊，这是我少数会这本书我可能这里分点时间啊念出来的地方，就是
okay。
这是一个杜同，就是那个主编啊杜佩仪同学写的。那日出前的光景，老鼠街。他这里写，别进去， 哦，大人们叫把我给叫住，劝我别走进那条巷子。
嗯，
啊，那天是我第一次一个人慢慢的去接近它。太阳还没有高挂，还在温柔的唤醒万物，大地还慵慵懒懒的时候，那里却已经人山人海。就是这样，他苏醒了，他的一天就在餐厅间的小巷开始了。那里有个这各色的人，还有着各样的议价声，是用各异口音做交易的议价声，不时还会嗅到空气中弥漫着一阵阵餐馆飘出来的气味，那味道里还夹杂着一些刺鼻的沟渠味。我觉得这客气了，简直是有尿味。我要说的是，哦，我接着念啊，接着念。那里除了满满的人，地毯上还摆着琳琅满目的物品，有80年代的电话卡，有90年代的杂志，有堆积如山的衣服，也有蜈蚣也穿不完的鞋子。我觉得这个蜈蚣也穿不完的鞋子真是神来一笔。那这就是每天其实在9点之前织厂街最热闹的地方，我想就是这个巴萨嘎人，他就捕捉到种种那样那里的那个，我是觉得写的不够生猛，就其实是有尿味。然后其实你在那里走，不要说老鼠街里头，就是苏丹街或织厂街的那个人行道上，常常都会有粪便。
嗯
，OK， 这就是那一区其实，哦，那这里我跳一段，然后刚才你问的问题啊，老鼠街是什么来的 ？OK，OK，OK， 老鼠街啊，它就在老社区里啊，只是被老店面遮蔽了，所以你不容易发现它。老一辈的人都喜欢管它叫老鼠街啊，不是那里老鼠，那里鼠患严重。更不是那里卖老鼠啊，老一辈的人说啊，是因为那里卖的都是一些来历不明的物品，在方言里就叫做老鼠货啊，我不会念老鼠货，渐渐就被别人叫做老鼠街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接下来几代人都误会了这个地方，有很多人不愿意靠近它，因此它的存在是备受争议的。那如果是纯粹报道。
嗯
啊，写在这里其实就不错了吧，对不对？就是故事就差不多是，就这东西写的差不多了。可是他往下还会告诉你说，
okay.
我们之所以会对老鼠街里面的这些来历不明的货品感到有存疑，然后对他们有一种污名化，觉得他们肮脏，觉得那里都是宵小之徒，那里很危险。这种偏见其实在现代的这个市场上。其实是可以有一些安排的，他会告诉你外国的这种淘宝或者二手货的市场，他们有一些认证机制，然后会告诉你说，在某些城市规划里头，其实有一些地方是专门做二手生意的，然后会有一些城市规划里头会把他们纳入进来，但是马来西亚没有跟上，所以现在那条街就会有开头他那一幕啊，你不要进去，那里很危险，他就会有一种。这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也不一定是贼脏啦，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里头它已经超越了，或者甚至是已经超越了很多我们一般看到的一种就事论事，纯粹只是就事论事的报道，它后面会补上一些申论，一些思考，它会告诉，它会写进去，但这是我还是要强调，各位，这只是中学生的东西。
嗯，
对吧，所以就不只是止于记录，他还有关怀，还有思考，他还会引述说国外在这个议题上面比较常见的做法是怎么样一回事，当然他没有说，当然他也没有说接下来比如说其实政府有没有规划老鼠街巴萨嘎人，其实有，他以前在这里，后来去那里，那然后现在的那个地方，政府其实在后巷上也有做一些铺排，也有一些新的改善，甚至会在巴萨嘎的那个后巷会做一些美化的一些壁画，那你不能说他没有规划，当然这个规划它也很有可能是由下而上的，是民间的非政府组织，然后跟政府里头的有心人士一起合作，那细节如何我不得而知，但你不能说它没有啊，不能说没有，但我要说的是这是后话了，我要讲就是中学生他 会有这样的思考。嗯、那你听那个同学就是非常能言善道，
杜同，
那、杜同学啊、那他在分享会上面告诉你，他就怎样蹲在那个马路边后巷边，然后就听着昂哥跟他讲公姑仔这样子，那飞就非常非常厉害，对不对？哦，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在玩什么啊？是不是？哦，
是这种，是尊孔独有的吗？你的看法中，
我不知道哎、欸，
不懂、啊。
我有时候会忍不住的去想说，会不会是这个学校它有一些从根本上不一样的气质或是安排，所以有一批久而久之。假以时日，所以出了一批非常个性洋溢 的同学，我不太确定、
嗯、明白、
哦、我不太确定。
我刚刚其实也是细想一下、因为可能因为受辩论训练就觉得这个 OK 明白了解，但是
不是辩论人
不是辩论人就哎、欸、是哎、欸、一般的中学生不会有最起码城市规划啊，什么是就做一些比较外国是怎么去从这个角度去切入是很少很少的。
首先是独中它有它改制比较早的地方、嗯、它没有政府那里那样的包袱，那以我所知马来西亚独中的公民课就认认真真教 教政治教教
司法啊法治
啊这些
社运、啊、
甚至叫社运、嗯、我所知道的是尊孔是蛮早、
哦、
我不确定是不是最早、
嗯、
但绝对是蛮早的，
明白。
哦，那我有一些朋友以前本身就是大学我毕业过后在街头上面70-90年代认识的朋友、嗯、他们好、哦、后来转有些人就到了独中去教公民课老师，
嗯，
哦，时不时就会听到他们的他们分享他们怎样在跟新生代解释什么是反送中、
嗯、
什么是太阳花学运，什么是社会运动。哦，其中一位就是这个尊孔独中校训组的其中一位顾问老师，
嗯，翠妮吗？
哎，对对对对、
oh, okay, okay.
啊、对，那我不晓得会不会是这个学校很不一样，比如说尊孔也是相当早改在校服上改制的，
嗯，
比如说我们知道中学生都不喜欢男生都不喜欢晒衣服，
嗯，
哦，那尊孔的。我不懂，很早开始尊孔的校服就男校服就可以选了，就你不用塞
哦、oh, ，OK，
就直接把这个问题处理
掉，用制度解决掉
啊、嗯，用制度处理掉。我就觉得，这些学校在制度上，在校服上都愿意尊重学生的个性，
嗯，
对吧？哦，所以我不太确定哦，不太确定是不是我自己的猜测是，这些学校的校风是比较特殊，
嗯，
会尊重学生的个性洋溢。然后你会看到比如说我书店请他们来布展就关于这本书的展览，
嗯，
那你看到他们跟这老师我的朋友就他们的老师和同学们的互动、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师生之间的那一种
hierarchy，
没有这个好像没有、嗯、没有太多，那他们就好像平等的在讨论在做一件事情，这样就是老师懂比较多，就这样而已。
嗯，
当然不晓得是不是我首先是不是会不会只是特定的组织的特殊、嗯、作风，比如说我们知道辩论员可能有某些比较相对的平等相对的个性，
嗯
啊、但他不能代表整间学校啊、那我也不懂
以偏概全
啊，对对，也不能这样，对不对？
了解、
okay、
了解、
啊、但无论如何啊，自从我就最后要想说的就是说，因为回到刚才你讲的那件事情，就为什么我到底该感慨什么，我到底在羡慕什么。哦，
嗯，
就是我不懂你的小学或是中学有没有做过一些作业叫杂颈部，
很陌生的词，但是你讲讲那个概念搞不好
就是老师会希望你做简报，
简报
然后呢
然后写生字
是这样的吗？就是简就是你对这个世界任何的兴趣、
哦、
都可以通过用拼贴的方式把它剪成一本你的属于你自己的专属的簿子。以前我在小学、
嗯、
就是90年代、老师说、
okay、
这个叫杂颈簿
哦、
oh. ，OK 啊，那它其实它很像80年代很火红的 design， 就是 就是一种一种拼贴、
嗯、
然后写东西的一个独立的杂志，它能够、
okay.
你对什么东西感兴趣你就把它拼起来。那这个最这几年它火红，它甚至可以到有展览哦，所以在亚洲、嗯、日本、台湾、韩国都相当火热的一种次文化的一种出版品。
哦哇，这个我还真是孤陋寡闻。
没有没有，他本来就是非常像独立音乐这样很小众的独立东西。
Okay.
那他在各种文化、各种媒体里头，他又是更加小众的那样、
嗯。
那一本东西，包包一本，那可以卖很贵。他甚至会办国际展览。
独一无二的。
对对，那在某些国家，比如说日本，他可能真的有人会愿意去消费和支持这些东西。
嗯。
所以叫小字或者是 Zine 那。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晓得你的，比如说你的那刚刚提到嘉颖玉华，我觉得嘉颖玉华的中学也有办学生的刊物，老师有支持，
嗯、
老师有指导。我觉得非常幸运，我也非常幸运。但我要讲的是一种传统，
嗯、
就是比如说在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同学和我的学长姐他们非常优秀啊、
嗯，
他们是有自己办刊物的传统。
自己自发的，
可能老师会鼓励，但老师不会去过问他们的编辑方针、
哦、
老师不会去说你不能够看这个不能弄那个、
嗯、
他就是一个学生自己合资做起来，然后有人订，可能也没有多少本，就20本50本100本这样、
嗯
哦、然后有议论性质的，有纯文学创作的、
嗯、
也有报道性质的，也有读书性质的。那我是在我得益于这样的一些传统，所以会觉得学生办刊物不容易。首先你就是就是5个人6个人10个人办一份刊物、
嗯、
然后你要不要亏钱，但很多时候你就是义务性质自己去订、
嗯、
你自己去找印刷厂印然后自己订、啊
嗯、
那如果你刚好做的一种刊物是议论性质的，
嗯，
那你得直接面对在Berset 以前或在这个年代以前、
okay.
老师的权威还是毋庸置疑的，在、
嗯、
在那个年代，那你办你送老师刊物，老师可能就把刊物丢在垃圾桶。
哇，
这就是我的遭遇。所以我是在那个传统跟那个环境下长大，那后来有幸在商务里头，在书店里头工作，那看到有学生中学生就出了一份不是自己人看而已的书，
嗯，
还可以卖给街坊，卖给游客，面向公众，我本身就觉得这太特别了。然后我也觉得到底是什么样的学校跟什么样的一个团队活动和老师有耐心灌溉好几年才能够养出一本这样的刊物、
嗯、
你懂我的意思吗？就你知道一个辩论队要养成，他也得好，他得酝酿个好几年、
嗯、
他才能够刚好机缘巧合才拿到一份果实、
嗯、
我是从这样的你从一个这样的角度来去看一本这样的书，它就不只是一本书而已、
嗯、
而那一刻你就觉得啊，这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
嗯
所以对我来讲毫无疑问我就直接买了、虽然你看了过后你可能觉得你要求更加深邃的报道，更加好的文笔，我要先说报道本身就已经不错了，
嗯，
文笔也不错了、哦、比很多我看了觉得、嗯、不懂在说什么的、
欸、
的个刊物要好得多了。
OK
好，那有东西，有故事，有关怀，有视角，不纯粹只是资料拼贴、哦、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不可以从一个非功课很好，他的学术成绩很棒，很多拿很多、
嗯、
统考出很多人才，很多全 A 的这个角度来去欣赏一家学校或一个学会团体。
嗯，
我的意思是这本书它有意思的地方在这里。那你要看到说，比如刚刚我忍不住说可惜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书的封面出版社很用心啊，就他知道书放在他如果没有保护的话，像一本这样的彩图书你一直翻的话它很快就会消耗掉，因为它毕竟是、
嗯
30块钱的东西，它不是那种非常、
嗯
很厉害很厉害的纸、哦、那它封起来，可是你看这个封面它是突出了编辑力养成计划，但它不是突出 职场街社区，
是的哦。
如果你把它对调来的话，我想在以一个，因为这几年马来西亚出了很多，我赞成出很多地方志，
对
啊，比如说就一些关于地方上的报道，一些杂志，
新春啊，因为新春这个概念呗，
对对对，像比如说有马赫时光、雪州志啊，这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刊物，也不止当地人买。同样是住在新，觉得像我这种看到新春刊物就忍不住直接不管他好写的怎么样，就直接买的人，那我就这样的人其实很多，也愿意非常支持，有一种情义节，一种乡土的情怀在里头，在马来西亚。那你那我的意思是说，但什么是编辑？虽然如此 ，OK， 但只要你打开来做一定的一些辅助上的行销，那它还是会非常好卖的。好，那但回到去说什么叫编辑力的养成，编辑力养成计划，也就是讲这个计划其实不是尊孔的计划，编辑力养成计划它是这个 Gambasta 就是魔豆出版社的计划，也就是讲它后面你看这里关于编辑力养成计划，这里 也我觉得非常值得一些给它一些时间我们念一下，就是它有四个重点，第一是发掘未来编辑，选定合作学校，发掘对编辑及出版抱持热忱的中学生。第二，编辑记忆启蒙，通过学生引导学生透过独立视角探索地方的故事，编制一本地方志。第三，体验编辑过程，经由出版社编辑教学，让学生展开一场编辑力养成之旅。以及第四，积累实战经验，学生将实地走访采集故事，并执行出版前置和后置作业。 我也就是讲这个计划它其实 是这个
出版社
的计划，那我也是因为这本书我就重新认识了这个魔豆出版社，因为之前因为在书店里头魔豆或跟 Gambasta 出的大部分书都是儿童出版品，都是图画书，但是我们整天说听到很多人讲电子书是要死的东西了，以后就不会有出版社了，以后就不会有编辑了呢，现在的记者，现在的编辑，现在的作者是一代不如一代，听到很多这样的抱怨， OK， 可是有一家出版社他直接说 那我们来培养未来的编辑，未来的出版社出版人，当下真的是惭愧，我就没有本事，我还没有本事能够培养未来的书店人，对不对？ 我的意思是这个同样你看 有没有，所以而且你要讲这个不是企划而已，就 我的意思是说本身这个企划提出来还能执行，然后还能在整个商业的营销上面
对
能够做到已经是相当不容易，可是你要看他们是怎么做的。我们在书店办这个分享会是我跟他们老师的私交，也是我自己本身对尊孔的一些缘分，然后商务就在尊孔的就走不到一分钟的路程的地方，尊孔的孩子是经常在店里溜达的，可是我们是没有经过出版社，可是出版社当天他们的主编当天的编辑都来到现场，而且你要知道我们请 我请了那个我的朋友过来，然后我的朋友特意说那 我想要我主持就好，我让小孩子让小朋友同学现场说，那现场的这个也没有那么也不是那么顺利，很明显那两个非常有个性的同学一个很外向一个就比较憨厚一些，那现场气氛 却非常好，那老师也没有很逼学你同学你一定要讲什么一定要讲什么，就问同学引导，那同学说了过后他再把话接下去说，我的意思是说这些老师跟编辑人出版人在培养后进这件事情上面是我在旁边从整个企划和我自己本身算是也参与也是非常有限度的参与过什么叫做出版一本自费刊物我没有做过正式出版一本书，OK， 但是已经能想很不容易 所以我要讲的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啊，这本书就很我个人就非常喜欢啊，里头仿佛看了的某种希望和力量一样，
嗯
啊，对对，有点点肉麻，但这确实是我非常感恩的心情。好，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啊啊！而我过去走过的是啊，老师把我们的杂志丢进垃圾桶，
而如今佩文发愿，他将培养下一代的书店人，
嗯，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
不敢当，但是会全力以赴，
很看各种条件啊，看各种条件，但他绝对是一个示范，对不对？
嗯，
好、哦、啊，那魔咒出版社之后，后来他们还有其他的企划，然、啊、后他们之后也会跟他们好像已经在执行这第二个中学了，
嗯
啊，我也很期待。是哪一家，然后是一部怎样的书，
请接受佩文的祝福。
哦，这个是
内部梗，
这是内部梗，我们不说啊，我们不说。
好，
啊、希望我这个诅咒不会在辩论以外的地方发作。不好意思，我们讲个内部梗、啊、
那我们期待一下，
嗯 嗯，
这个魔豆出版社下一个编辑力养成计划，看他到时候佩文会不会这个也一样的把他搬来这个知识分子的播客平台进行一番的介绍。
你觉得我们能活到那一天吗？
哎、
这档节目能活到那一天吗？
可以常做常有，虽然有时候会断更，但是总会见到我们的。
好，我们希望我们的续航力可以有小强的万分之一、啊、
好，那是多少年？好，不用紧。好，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哎，我们下期见，拜拜。